十二篮子。
平安，
今天呢，我要讲的题目是一个失败的艺人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人是失败的，但是呢，又是一个艺人。有得胜的艺人，还有失败的艺人。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艺人，就要以这个失败的艺人为警戒。这个失败的艺人是谁呢？我们可以看下边的圣经，彼得后书2:6-8，那儿说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你看到了什么呢？罗德这个人呢，心是一个义的心，人呢是个义人，看见或者是听见了不法的事，他的心呢就天天会伤痛。他既是这样的一个人，那为什么还要说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呢？我们要知道罗德是谁。罗德呢，原本不是一个出名的人，并不是一个稀奇的人。罗德所以出了名，是因为他有一个出名的叔叔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他的叔叔是大有名望的，他就是因他叔叔而出名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看创世纪，看罗德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创世纪11:31那儿说，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我们要是再读《使徒行传》7，就知道，当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啊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召他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往迦南去。不只是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他的父亲也跟着他离开。不止他父亲跟着他离开，他的侄儿罗德呢，也跟着他离开。当时的罗德可以说呀，就好比是今天的牧师或者是信徒家的子弟，因为有一个叔叔说乌尔不好，要到迦南地去；因为有一个叔叔说神召我们脱离乌尔，因为加勒底的乌尔是道德纷乱的地方，是神定罪的地方，不好再住下去了。所以呢，罗德的叔叔离开乌尔去迦南，他呢也跟着离开乌尔去迦南。按历史家的记载，亚伯拉罕的家是一个塑造偶像的，大约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就是以此为业。约书亚记24也说过，神是把他从拜偶像之家领出来的。罗德既然听他叔叔说从今以后要脱离世界，从今以后不好随便过日子，所以呢，他就跟着他叔叔离开了乌尔。今天在收听的朋友们，也许不是你自己先听见神的呼召，也许是你的祖父，也许呢是你的父亲， 也许是你的母亲，也许是你的妻子，也许是你的叔叔。他们听见了，就把你呢也带来了。罗泽自己没有听见神的呼召，是他的叔叔听见了神的呼召，所以呢，他跟着他叔叔一起走。你呢，也许是你的父亲先信的，也许是你的哥哥先信的，也许是你的姐姐先信的，也许是你的妻子先信的。不过后来呀，你呢也信了，你是一个罗德。如果你的家里边有人信了主，你不肯跟，你就错了。如果你肯跟，就很好。跟母亲信也好，跟父亲信也好，不过可惜的是，好多人自己不认识神。我的祖父信，我的叔叔信，但是呢，我不认识神，这是挺可惜的事。罗德他不止跟他叔叔，他自己也是义人。亚伯拉罕呢，就好比老年的信徒，罗德呢，就好比少年的信徒。罗德跟亚伯拉罕既然是亲属，又是同道，该是挺好的。不错，两个人呢，起头是挺好，但是后来分开了。后来怎么分开的呢？我们可以来看旧约创世纪13:5-6，那儿说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弟兄姊妹，共患难容易，共安乐是有点难。两个人一同出乌尔，一同到迦南，这是何等好的事啊！神祝福他们，他们的财物就多了起来。财物进来了，难处呢就要发生了。我有地方住，你就没有；你有地方住，我就没有。你的牛羊有草吃，我的牛羊就没草吃。我的牛羊有草吃，你的牛羊呢就没草吃。你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，但是东家不说话，仆人却要说话了。创世纪13:7说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你看，他们两个手底下的人呢，争起来了。他说，我的牛该在这儿吃草，他说我的羊该在这儿吃草，他们不能同居了，是因为财物太多了。很多人呢能够一同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但是到了迦南就出事了。我连带着提一点，圣经里头有好几个地方来代表世界。加勒底是代表世界的纷乱，索多玛、俄摩拉是代表世界罪恶的快乐，埃及呢是代表世界在撒旦的权下。这三个地方都是代表世界，但是各有它所特别代表的一点。罗德舍得离开纷乱的乌尔，但是到了迦南就有舍不得的了。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信了主以后对属灵的名誉有点舍不得，对工作上的高低有点舍不得。本来呢是在世界上闹风潮，那现在呢是在教会里头闹风潮了。本来是在偶像的职业方面争得失，现在是在教会里头争得失了。创世纪13:8-9说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世上所有的基督徒堕落的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不能和基督徒同居。什么时候你看见你跟基督徒不能同居了？什么时候你看见你跟基督徒不能来往了？什么时候你说信主的人还不如你的亲戚了？什么时候你怕看见基督徒了？这些呀，就证明你的灵性出了事。什么时候你和基督徒不能好好的来往了？什么时候就是你的失败。所有的错都在罗德这一方面。亚伯拉罕是家长，罗德是少年人，罗德的财产乃是因为叔叔而有的。他不该让他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相争啊。在亚伯拉罕不能争，在亚伯拉罕本身是得胜，在罗德应当说，我的牛羊可以饿死，但是我不能离开我叔叔。在迦南地只有这一家是信主的，我怎么可以离开呢？哪里知道罗德他并不是这么想，他想牛羊吃草比我吃食物还要紧，宁可跟叔叔失去交通，不能失去牛羊，宁可让灵性不受造就，不能让财物有损失，宁可丢一个亚伯拉罕，不能丢一只牛羊。今天叔叔既然是开口叫我拣选，我就要选上好的。他就来拣了。创世纪十三章十节说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是滋润的。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这钱财是第一步跑进来的。一个少年人刚信主呢，是挺纯的。叔叔走，我也走。等一尝了世界的滋味啊，就好像信主的事可以丢下，与基督徒的交通也可以不顾。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都是滋润的。不管亚伯拉罕的牛羊有没有草吃，他只管他自己的牛羊。弟兄姊妹，我不问你已经信主多少年了，我只告诉你说，神今天也要把两条路摆在你面前。神今天把世界摆在你面前，也把迦南地摆在你面前。神要看你怎么拣选。罗德看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哦，一边像乐园，一边也像埃及地，这就是世界。索多玛、俄摩拉就是代表世界罪恶的快乐，世界的人就是在罪中找快乐。创世纪十三章十一节说，于是罗德拣选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世界上有福气，有荣耀，也有快乐，所以呢，罗德就拣选了约旦河的全平原。这有点像乐园内。有一位弟兄犯罪，我问他怎么样，他说，哦，有点天堂的快乐哦。刚信主的时候，这也不能做，那也不能做，那现在犯犯罪，还有点快乐呢。弟兄姊妹， 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在他看来像乐园内。世界所给我们看的，恐怕有点像天堂。但是索多玛、俄摩拉又有点像埃及呢。基督徒的良心，一方面又叫他知道一个分别，像是像乐园，但是呢又像埃及。快乐是有，但是痛苦呢也有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埃及的奴仆，受埃及人的逼迫，遭埃及人的鞭打，不给草，还要做出砖来。所以以色列人要出埃及。你爱世界，你虽然有点快乐，有点福气，你虽然觉得世界有点像乐园，但是你的良心叫你又觉得有点不快乐。今天好多的基督徒犯罪的时候，一方面觉得快乐，一方面良心又觉得不安。哦，一面像乐园，一面又像埃及，一面有乐园的快乐，一面又有埃及的压迫。少年的弟兄姊妹，你所拣选的是什么呢？是世界吗？是快乐吗？神不逼你走哪一条路，神要你自己选择。你是做亚伯拉罕拣选迦南呢？你是做罗德拣选世界呢？罗德还没有拣选城里，他所拣选的还是城外头。哦，约旦河的全平原，乐是乐，但是苦也苦。你一天又一天的，到底在什么地方过日子呢？迦南的地势是这样，东边是伯拉大河，就是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渡河到迦南，他渡的就是这个伯拉大河。西边呢是约旦河，所以迦南是介乎两河之间。罗德拣选了约旦河全平原以后，圣经上怎么说呢？罗德拣选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往东迁移。哦，往东迁移，就是向索多玛而去，这就是堕落。你能如此拣选，你就能渐渐地往东迁移。没有一个人犯罪是一天犯成的，没有一个人跌倒是一天就跌倒的，都是今天失去一点儿，明天失去一点儿，久而久之呢，就犯罪了，就跌倒了。如果你拣选平原地，看羊容易，找水呢也容易，因为用不着爬山，日子是很好过的。如果你要想安逸，不必劳苦，你的帐篷呢，就必渐渐地往东移。如果你喜欢世界上罪恶的快乐，你的脚也必渐渐地向世界走去。如果你不能保守第一步，你就不能保守第二步。你的心既然是倾向世界，就不能保守你的脚不走世界，你的眼既然注视世界，就不能保守你的脚不走世界。如果你所拣选的是世界，就不能保守你的脚不走世界啊。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说，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。朋友，我不知道今天你们怎么样拣选， 亚伯拉罕把肥美的地让给罗德了，自己呢仍然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住在神召他到的地，就是神能赐福的地，就是能受属灵造就的地。罗德呢，是住在自己所拣选的约旦河平原的城邑。我们是像亚伯拉罕住在神所召他到的迦南呢，还是像罗德住在自己所拣选的约旦河平原的城邑呢？创世纪13:12说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德玛。罗德想，我这个人是异人，如果拣选索德玛，我就堕落了，被盗了，但是拣选索德玛外边也许可以的。这不过是近乎索德玛，还没有进索多玛吗？完全进入索多玛是不好的，但是有点靠近索多玛也许不要紧。哦，我们以为啊，拣选世界不大好，那拣选一个差不多的，拣选一个和世界交界的地方也许可以。好多基督徒都是做一个交界的基督徒。世界说，你不像我。迦南地也说，你不像我。是的，虽然你只是靠近世界，但是你并没有住在迦南。你们到底是在哪一边呢？从前我在乡下曾经问一位士兵，为什么有的军队那么容易倒戈？他说，因为我们的军装啊是灰色的，灰色是黑白两色合成的，不白也不黑呀。弟兄姊妹，好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这边也不像，那边呢也不像，又像在乐园，又像在埃及，舍不得神这边，也舍不得世界那边。朋友，今天你在哪一边呢？你是不是一个灰色的基督徒，不白也不黑呢？你遇见世人，他们会不会说你腐化，说你是12世纪的人，说你同世人太两样了？叫人伤心的是会听到人说，我想他是一个基督徒，要有很大的分别的，哪里知道啊，他也跟我一样呢。这话是外人对基督徒最伤心的解释。好多人不肯站起来说我是属基督的，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基督徒，说不说不要紧。乐园他们舍不得，但是埃及呢，他们也要，礼拜天上午也做礼拜，每天也读那么5分钟的圣经，以为自己还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实在没有基督徒的交通，实在舍不得丢弃羊群。但是朋友，必须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道路，不然就太危险了。如果你以为还没有进入索多玛，还没被盗，还没说我不信主耶稣了，就不要紧，但是你的帐篷会渐渐的挪移啊，挪移到直到索多玛。如果走了头一步，就不会不走第二步。如果你所拣选的是向着索多玛，就不会不进到索多玛城。 如果你所拣选的是世界的快乐，就不会不犯罪作恶；如果你所拣选的是财物，就不会不沾染污秽。我们要对神说：神哪，我的脚到底要往哪儿去呢？本来是在平原的城邑，但是帐篷呢，会渐渐地挪移的。我不知道你的脚已经挪移了没有，我不知道你已经进索多玛了没有，但是也许你后边的踪迹已经告诉你说你的脚已经挪移了。你已经开始离开基督徒，你开始宝贵的是牛羊，你的脚步就难免不渐渐地挪移了。感谢神，今天还有好多的基督徒，他的帐篷还在迦南，让我们看见世界的罪恶，我们该拒绝；世界的快乐，我们也该拒绝。创世纪13:13说：“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”那罗德知道不知道索多玛的光景呢？罗德知道，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的。罗德还是一步一步的挪移了进去。等到一天，你的脚离开基督徒了，你的帐篷，就也向索多玛城渐渐挪移了。神所恨恶的，你不恨恶；神所定罪的，你不定罪。你的脚呢，慢慢的向东挪移了。北方有一句话说是：不怕慢，只怕站。站住是撒旦所怕的。慢慢的，挺容易给撒旦留机会。试探就是这样进来的。今天违背一点良心，明天呢？违背一点良心，今天少读一点圣经，明天少读一点圣经，今天少祷告几分钟，明天少祷告几分钟，今天少做一点见证，明天少做一点见证，就是这么几个，今天少一点，明天少一点，你呢，就退后了。撒旦不是叫你一下子就不做礼拜，就不读圣经，就不祷告，就不做见证。他是叫你一点又一点，一分又一分，慢慢的向后退。他挺有耐性的，就在那儿拖你。罗德的帐篷渐渐地移到了索多玛，碰见什么危险呢？创世纪14:9-12说：四王与五王交战，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，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，有掉在坑里的，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这一次两方联军对敌，五王反被四王给打败了。罗德和罗德的财产也被掳掠了。罗德这一次的遭遇是因为他正住在索多玛。前一次呢，我们还看见他在城外头，现在他住到城里去了。前一次你还像个基督徒，现在呢，你已经入了索多玛极了。多一点犯罪，就靠索多玛更近一点。 过些时候啊，就觉得乡下不如城里头好。再过些时候呢，就更觉得住平原不如住到城里头好了。罗德这样住在索多玛，神并不是没给他警告啊。五王被四王打败，罗德也被掳。这就是神给罗德警告说，索多玛城是住不得的。所以今天让我很直地问你们，也是告诉你们说，若是有人得了病，若是有人的生意失败了，若是有人的家里头发生了难处，也许是神给你的一个警告。五王被四王打败，就是神警告罗德说，索多玛不可住。罗德的帐篷慢慢地向索多玛挪移，后来呢，竟然在索多玛入了籍了。罗德是今天挪一点儿，明天挪一点儿，一次挪一点儿，再一次又挪一点儿，一挪再挪，就挪到城里头去了。所以神给罗德一个警告。今天我们呢，也许有人的妻子死了，也许有人的丈夫死了，也许有人的儿子死了，也许有人病了，也许有人的生意失败了。我告诉你说，这其中也许有神的警告。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你却一天比一天靠近世界，神要警告你说，你是不能有平安的。神给你警告，就是叫你快快回头。可惜，好多基督徒是没有感觉的，是不会疼的。虽然他们也知道病了，也知道生意失败了，也知道家里有难处了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是神的鞭打，所以他们并不回头。他们如果不回头，就要有更大的事发生了。有一位弟兄也不是跌倒，只是慢慢的冷下来了。那另外一个弟兄呢，有一天就劝他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他回答说，哎，不要紧啦，某某先生啊，原来挺热心的，后来呢就慢慢的冷下去了，今年60岁，他的大儿子啊才由大学毕业不久，忽然死了。那这位老先生啊又热心起来了。那位劝他的弟兄就说了，神必定按你所愿的给你成就。他就说，哦，这个我可不要。如果你是一个属乎神的，你的脚往罪恶的世界走去，神必定管教你。如果你得了病，你家里出了事，你的生意失败了，你应当去问神。如果神说这些事临到你是因为你离弃了他，你就应该回头。好多时候，神的爱若不能吸引你，神就要用鞭子责打你。如果神的话不能感动你，神就要用苦难催逼你。如果你是属乎主的，你犯罪，你退后，神必定会管教你，神不能宽容你。罗德这次被掳去，幸亏是有他的叔叔把他救回来了。罗德起先是住在城外， 只是靠近了索多玛。基督徒还是一个基督徒，并没有进城，只到索多玛为止，界限是很分明的，但是结果还是会住到城里头去。有个故事说，有一个小孩啊，他的妈妈给他六颗糖，叫他留到明天吃。这个小孩呢，就把糖摆在面前，吃呢又不敢吃，不吃呢又难受，又舍不得。那他怎么做呢？他呀，就把每颗糖放在嘴边，用舌头舔一舔。他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用舌头舔那个糖。起先呢，六颗糖还是六颗糖，后来一颗颗的化小了，再后来呢，哎，他就吃了一颗，还剩五颗了，吃了两颗，还剩四颗了，最后就一起吃光了。好多基督徒犯罪也是这样啊，违背一下良心，再违背一下良心，慢慢的就向世界找快乐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请你知道一件事，犯罪不是犯了就不犯的，乃是犯了一次就造出一个瘾来，叫你下次再犯。每犯一次罪，都有两种结果的，一个是给你最终快乐，另一个是给你造出一个瘾来，叫你第二次再犯。罗德呢，是渐渐的进城的，难道你就能够不进城吗？我们以为起初罪只犯这么多，就不会进城去。我告诉你，没这回事儿。如果你到索多玛城外边，你就要进索多玛城去了。你要么就是不犯罪，如果犯罪就没有能力限制自己只犯那么多，不再犯下去。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那儿说，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。弟兄姊妹，当时东方的各国的风俗啊，没有像今天的法庭，他们审判民间的事情都是在城门口。他们的法官呢，是选这个城里头有资格的人做长老，叫他们做法官，坐在城门口审判民间的事。罗德现在是坐在城门口，罗德高升了，他不只是索多玛的平民，并且做了法官。罗德在世界的地位更进步更高了。犯罪的道路也是这样，越来越快。罗德起先呢，不过是靠近索多玛，再过就住在索多玛，最后就做索多玛的法官了。罗德这样做有什么结局呢？妻子死在半路，女儿犯了奸淫，女婿被天火烧死。彼得书上说他是义人，但是他忘了他是在索多玛落了籍。他看见别人不好他还会流泪，但是他忘了为自己流泪。他会为别的基督徒流泪，但是他忘了为自己流泪。 罗德看见索多玛人罪大恶极，他还想帮助他们，哪知道并不能啊。好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他自己跌倒了，他还劝别人信主耶稣呢。神要灭索多玛，神听亚伯拉罕的祷告，就有两位天使去救罗德。创世纪19:12-14说，二人对罗德说，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。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，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，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。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，罗德在他女婿面前呢，并没有见证。他的女婿们以为他是戏言，是戏弄他们。说大马路上起火了，那人还能信呢？说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人就不能信了。说煤油的火烧人，人还能够信。说有硫磺火烧人，人就不能信了。创世纪19:16说，但罗德迟延不走。这话说的真是传神呐、似乎是罗德要对他的牛羊说，牛啊，我为你和亚伯拉罕分开，我为你拣选约旦河的平原。羊啊，你在我的地方已经有5年了，今天难道我就把你们撇下吗？再看看他的家具，他的珍物，他的羊圈，他的仓库，就想，我以为住在索多玛可以天长地久，我要盖更大的仓库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、你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。难道今天就是这样的离开这一切吗？难道今天就这样走开吗？这么多的好东西都丢掉，真是舍不得。创世纪19:16-17说，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并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，安置在城外。领他们出了以后就说，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这是天使领他们出了城外以后，并且嘱咐他们的话。今天你在世界，钱也许不多，但是今天你对世界的留恋不舍，也许正跟罗德一样。有一位老太太只有15块钱，他呀，天天都要把它数一数。我们要笑他财迷。但是有了满箱契约的人呢，当他检视他的契约，以为很宝贝的时候，神在天上笑他，要像我们笑那位老太太一样。在我们看，15块钱有什么了不得？在神看，满箱的契约纸 有什么了不得呢？主耶稣快来了。索多玛被灭，是将来世界要被灭的一个预表。如果你所有的盼望都不过是建造在这个世界，大的在这个世界，小的也在这个世界，有一天天火要来把这些都烧光，有一天神要来把这些都灭掉。等到那一天，要逃也赶不上了，要逃也没法逃了。我说句直话，今天所舍不得的，那天都要舍得。被提的时候，神只提人不提物，神只救人不救火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应当有所舍得才好啊。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说，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罗德的妻子是继续她丈夫的心意，回头一看。虽然东西看不见了，看看火烧也是好的。眼所看的是表明他的心所舍不得的。这回头一看，就说出了多少没有说出的故事，表示了多少里边的感觉。这样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岩柱，直到今天，成为一个大警戒。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，那儿记着主说的话。主说，罗德出索多玛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主再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也要受审判，地上的东西也都要被烧灭了。爱世界的人也要留在地上，像罗德的妻子变成岩柱留在地上一样。恐怕我们太喜欢在虚浮的事上注意了，却忘了在永远的事上注意了。我们忙于交际，忙于教育儿女，忙于生意。不错，教育儿女，经营生意都是应当的，但是永远的事也是我们该注意的。特别是少年的朋友，也许路还长得很，主如果还迟延，让我们今天就拣选当走的道路吧。让我们今天就注意什么是有价值的，什么是出乎神的，什么是存到永远的吧。盼望我们的荣耀不在今天，盼望我们今天就学习亲近神，盼望我们好好的来走前面的道路。